谢谢弟兄姐妹刚才演的一个小小话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明白啊？我想应该是有的，是一个 dialogue， 是一个沟通的一个话剧哈。我们常常每天要跟人跟人之间沟通，要打电话沟通，现在更方便哈，可以上网 Skype， 然后每天不停的在聊天啊，然后有的时候可能呀很忙很忙。所以呢，这也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一个题目，是关于祷告。那祷告跟沟通有什么关系呢？实际上祷告也是一种语言的表达方式，所以我希望今天也可以借着这个一个机会，可以让大家也重新的可以去来审查我们自己，我们的祷告是怎样的，我们跟神的沟通又是怎样的。那祷告是我们在教会当中常常提到的一个词语，之前丽莎姐妹有带领我们去在祷告，为日本，为我们今天的崇拜来祷告。那我们基督徒也常常会使用这个词，然后彼此去鼓励，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当我们呀有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总会提醒对方啊，我们要放在祷告当中来彼此纪念，我们要一起的共同去祷告。那教会大家也都知道哈，每个星期二我们也有祷告会哈，然后大家也会聚在一起然后祷告。那在我读书的地方的神学院呢，我们每天早上也都有晨祷的时间，然后呢提供给学生们可以一起到教堂当中，然后每天早上的时间也都献给神，然后也我们称之为叫晨祷，然后也是一个祷告。然后在我的神学院呢也有每星期也有不同的祷告小组，然后为全世界不同的国家，为亚洲，为以色列，为那些非洲还在贫困当中的，当然也会为欧洲属灵贫困地方的所有地方，你有怎样的负担你都可以参与进去去祷告。那很有意思，上个星期然后我的同学，然后他呢突然间想到一个主意，然后我们称之为叫做168小时的不间断祷告的活动。然后呢这个活动也是从昨天开始了，是在我的学校当中。168小时什么意思？就是一周七天哈，每天24个小时，加在一起是一个星期168个小时不间断祷告。他呢说我们不需要付上很多时间，我们每个人可能拿出半个小时也可以，一个小时也可以，然后在一个指定的一个屋子当中，在我们学校教堂顶上，然后是不间断的去为不同的代祷事项来祷告。那有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祷告哈，好像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都跟这个祷告这个词是息息相关啊，就真的是常常是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那我们到底为了什么要去祷告呢？那祷告又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又怎样去祷告呢？这个呢是我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也是一起来思考的这样的一个题目。那在我预备这个题目的时候，在我预备今天这个讲道的时候，实际上有很大的挣扎，我不知道应该要来讲什么。然后我最近自己的属灵状况，祷告的状况也是很糟糕，所以呢我觉得神给我一个挑战，他把三个题放在我的脑海当中，让我自己去思考我的祷告状况是怎样。所以呢我今天把这三个题也带到这里，然后我们在分享之前，我们可以先来思考一下你的祷告状况是怎样。本来我是预备了 PowerPoint 可以投到前面，但是之前太忙碌了，所以忘记摆上来，所以我就来读一下，然后希望大家可以用拿出两分或三分钟的时间，我们来思考一下你可以怎样去回答这个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哪种情况下你做过祷告？那德文呢就是In welchen Situation hast du schon einmal gebetet? 哪种情况下你做过祷告？ 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我们拿出一分钟时间，我们思考一下。你在哪种情况下会去祷告？第二道题，你经历过哪些祷告的经验？那 welche Erfahrungen hast du mit dem Gebet gemacht？ 你有过哪些经验在祷告当中？第三个问题，哪些祷告事项或者是内容是你在祷告当中特别感兴趣的？
Welche Frage zum Gebet interessieren dich besonders？
你在祷告当中特别感兴趣的话题，特别重要的是哪些呢？我不知道你的答案是什么，但是这几个问题我想应该可以向我们去显明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是怎样，我们祷告内容是什么，我们理解祷告到底是怎样。那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呢？这是我想首先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所以呢，我们在基督教当中，我们有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既好而且又旧的这样一个传统习惯吗？祷告，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会不会把它常常看作是我们基督信仰当中的一个富有丰富经验这样的一个传统呢？我想我们在这里大多数人有没有是从小在教会长大的弟兄姐妹呢？你从小在教会长大的，从小是在基督家庭长大的，哦，我们这里没有哈，所以我们这里大多数弟兄姐妹都是成年之后才信主的哈。但是我想我们生活在这个国家，在瑞士，在巴塞尔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接触到很多不同的瑞士人，很多他们是在一个传统的基督教家庭背景下长大的。那当我们看我们身边的孩子，我想这里有很多是做父母亲的，那你们现在已经是基督徒，我相信你们去教育你们子女的时候，你们子女自然而然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基督教环境下长大。那 我不知道你们得到的信息是怎样，我觉得他们跟之后信主的有一点不大一样。那跟我住在一起的姐妹们啊，在我的读书的地方，其中呢有一个是瑞士人，另外两个呢是德国女孩子。他们三个人呢，他们都是在从小就在教会里面成长，他们的父母亲呢也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所以呢他们是在这样的环境长大的。他们跟我分享他们的第一个祷告内容，他们张口的第一个 祷告是从他母亲那里学来的，他母亲呢也是从他的母亲那里学来的，就是他的奶奶或者是 姥姥之类的一样，这样一代一代这样学来的。那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一点？我并不是说这个传承这个传统不好，实际上传统是好的，这样可以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点，让我们从小就可以去认识祷告，从小就跟神有这样的关系。但是如果当这个祷告成为一个形式之后，只是一个形式，一个外表的时候，那么它就不再有生命力了。那这个祷告的经文是你学来的，而不是你在对神去献上的祷告。那我想象这些基督教家庭，当然也有不一样的，但是有很多他们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他们每天还是有祷告这个思想在家里面发生出现，饭前或者睡觉前，或者是有的家庭可能还有家庭崇拜，也会带领孩子们一起来祷告。但是呢，好像慢慢的成为一种形式，就好像之前是一只屋子里面是飞着的一只小鸟，但是呢，不知不觉在过程当中，这个小鸟的样子没有变，但是呢，却突然变成墙上的一个标本了，已经不再有生命力了。那我不知道你的现在属灵生命是怎样呢？你是不是有同样的感受呢？你的祷告词好像墙上的标本一样一成不变呢，光有样子，但是内容呢？所以呢，祷告应该是远远超过于传统的。那么另外一点，祷告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吗？其实我自己常常有这样挣扎，我的祷告，我每天的祷告好像是我的责任，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的生活当中祷告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所以呢，我必须要祷告，至少要吃饭之前要祷告。其实责任并不是不好，责任其实也是很好，在很多的时候，因为责任可以去帮助我们学会去坚持下来。但是实际上这个背后有一个危机，就是祷告成了我们不得已的一个责任。我们想想，如果我们要是跟我们的朋友们，跟我们的家人，跟我们的孩子们，跟他们沟通的时候，我们是出于一种责任，那么你们之间的关系会是怎么样的呢？那么祷告是因为我现在在困难当中，在困境当中，我不得已啊，我才来到神的面前，我要去祷告。所以呢，有很多人他们在困难的时候，他们自己有很大的需要的时候，才会想到祷告，才会想到哎，好像还可以尝试一下做一根救命草，或者神能够帮助我吧，在这件事情上，会还是不会呢？当然也有很多人是因为他们在危机当中，因为他们在困境当中，他们去呼求神，他们去借着祷告，他们重新获得了不一样的关系跟神。当然神更允许我们在危机当中去愿意去向他寻求帮助。在圣经当中，在诗篇很多很多地方告诉我们，很多人在危机当中向神伸出双手，神是怎样帮助他们的。但是很可惜啊，也对很多人来说，对很多基督徒来说，祷告就好像是一个自动机一样，神应该来听，神应该来帮助，神应该来回答我。可他为什么没有做呢？他为什么没有解决我的危机呢？他为什么没有解决我的病痛呢？他不是我的神。 会有这样吗？其实祷告是一种好的一个谈话关系。我们把祷告这个词也可以用沟通来 连接起来。那有一个教授，他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祷告啊，不是只是听自己说话，祷告应该是首先呢自己安静下来，并且呢聆听，聆听了之后呢，直到祷告者听到神的话。我觉得用德文可以更好的来表达，他说首先是 still werden und still sein und hören。但是我们的祷告呢，我们跟神的沟通是这样的吗？所以祷告不应该只是一个形式，或者是一个传统，或者是出于基督徒的责任，它更应该是一个关系，是跟神之间的一个 Beziehung。 这是你跟神交往的一种最基本的一个形式。你想跟神也有这样有生命有活泼力的这样的关系吗？不是单单只是你在说，而且你也听得到他在说。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在我们有很好友谊的这样的伙伴，或者在家庭的夫妇当中，关系实际上也是一个问题。你是不是跟对方有一个好的关系，或者跟另外一半有一个好的关系，还是你跟他成为朋友，或者是你的婚姻只是出于一个责任，一个传统，一个不得已的一个行为呢？还是你只是想从对方获得利益，获得好处，还是你也在预备愿意去付出？对于神，你只是祈求，甚至说快点为我解决这个问题吧，还是你对他本身是带有兴趣的呢，并预备和他说话，而且还在预备听他说话呢？预备真实的来到他的面前，把自己敞开呢？其实祷告这个词是很深的含义的。我们可以在祷告当中更好的去明白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我们可以更有勇气的去接纳神要为我们预备的祝福。在祷告当中，我们愿意去把我们的担忧、我们的问题去交托出来，而不是一直在害怕。那主也说，凡劳苦受重担的人，你可以到我这里，我就使你得安息。我想很多弟兄姐妹，你们一点都不陌生对这些经文，但是在你有担忧的时候，在你有顾虑的时候，有这个重担的时候，你是不是真的可以把它卸下来交在神的手中呢？这个卸是一个过程，我们需要祷告来支撑，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去听他，才可以有力气、有勇气，真的去学会交托，把我们的过犯、我们的罪，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祷告当中学会去跟神坦诚出来呢？我们的问题，我们有很多的疑问，包括对信仰、对神自己本身，我们有没有去问他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所以祷告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一个武器，是给我们信心的装备。所以在整本圣经当中不断在强调我们要祷告，因为这样我们才可以获得信仰上的力量，这 样我们才可以不再看重自己的这个软弱，而是把目光能够去望向神。圣经当中也有很多很多人物给我们向我们显明，像亚伯拉罕、摩西、约书亚，还有更多更多的人，他们是怎样在祷告当中，怎么在跟神交往当中，从那里获得力量的。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说，祷告，尤其是信心的祷告，是有力的武器，它可以让我们去战胜我们属灵的征战。其实我在中国也，我前上个月有回中国，在我的家里我就遇到真正的这种属灵的征战。因为我的父母亲他们还不是基督徒，所以呢我还是尝试着在饭前邀请他们可以一起来祷告。这个时候我就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每当我去祷告的时候，他们不愿意跟我一起来祷告，刚开始的时候。但是很有意思，每当我祷告的时候，我的爸爸就会用不同的事情就会来干扰我，他会放电视，他很大声，但是他明知道我在祷告，然后他还会很关怀地问我，你要吃米饭啊还是吃饼啊。所以很有趣，我当时刚开始的时候很生气，我已经通知他我现在要祷告了，你们要不要一起来，他们说不要，但是很明显我现在需要安静了。但是这个时候干扰就来了，所以这是一个征战，我自己觉得很软弱在当中，但是当我们去坚持的时候，就可以去经历神说怎么去给我们力量。所以这一切都是我们为什么要祷告。所以祷告不是一个传统，不是一个模式，不是一个框架，而是我们真诚的去跟神去沟通，他愿意要跟我们有这样一个关系。那现在就牵扯到我们到底怎样来祷告呢？所以在分享这个题目之前又有一个问题了，然后也可以让大家在一两分钟之间想一下，就是你的祷告是怎样，你的祷告形式是怎样。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你是怎样祷告的。好，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的这一段经文，就是主耶稣教导我们，我们应该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是怎样去祷告。大家要手里有圣经也可以翻开，然后可以跟着一起来看，是一个非常非常熟悉也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一段经文。我想是每一个刚信主或者是愿意来认识神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们，你们都应该是最一开始就可以看得到的这一篇。在第六章马太福音，那这个时候主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这一段很有意思，很短，但是如果当我们连接上下文看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当我们看第六章第一节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吗？第六章第一节，来，一二三，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
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那现在第六章第五节，我们一起来。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那接下来第六章第十六节，来我们一起。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好，那在这三几个经文当中，三节经文当中，共同出现的一个词是什么？什么？假善，还有什么？赏赐，还有什么？故意叫人看见啊！大家读的都很认真。那什么叫做？所以在这个第一节是耶稣谈到如何去施舍，接下来是如何去祷告，再接下来是如何去敬拜。所以呢，很多神学家也把它归纳为，就是耶稣在告诉我们，我们对神应该有的怎样的一种敬拜关系。那这里面提到一个故意哈，故意叫人看见指的是谁呢？谁故意让人看见？假冒伪善的人。这个如果当我们去查那个希腊字典的时候，我发现它解释为是戴上面具的演员。他做什么？他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是吗？故意的能够让人看见。所以这一群人他们是有信仰的人，对吗？因为他们在祷告。所以呢，这神也是，耶稣也是在对我们这些基督徒们在说，我们祷告应该是怎样，我们的态度是怎样。他说，我是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他们已经从人那里得到了赞扬。看啊，这个基督徒，看啊，这个人，他这样的爱祷告，愿意站在会堂当中。十字路口是为什么？十字路口，因为十字路口的人比较多，愿意站在人多面前来彰显我是多么的愿意来祷告。那么呢，他们已经从人那得到了赞美，所以主说这不是他所喜悦的。但是基督徒可不可以站在会堂，在教堂，在教会，在十字路口上祷告呢？可以，是吗？可以，不可以？对还是不对？可以把眼睛打开，心里面祷告。丽莎姐妹，实际上我想这不是重点，你在哪里去祷告。神要告诉我们的是，你祷告心态到底是怎样。你在人群当中，还是自己在家当中，你是不是在真诚的祷告？你是不是真诚的在祈求？你是不是真诚的在跟神沟通？所以地点不重要，重要是你的心，你的心是怎样。所以接着主耶稣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哇，原来祷告有这么多规矩，要进入内屋，然后关上门，在暗中祷告，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祷告是不是要这样做呢？
其实内悟还是在指我们要安静下来，我们要进到我们自己的心里，关上门，我们要与外界隔绝起来，我们要一心一意的来面对神。那这样呢，是神所喜悦的，他也必报答你。他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就必蒙垂听。外邦人，那些不信神的人，或者是拜偶像的人，他们怎样祷告啊？在旧约当中，常常给我们看到一幅画像，他们拜巴利神的时候，外邦人拜巴利神的时候，他们怎么祷告？他们在跳舞围着，然后呢，在不断不断的在说，在祈求天上降雨或者是怎样。我们中国人可能跟佛教比较了解的多一点，和尚在庙里怎么祷告？一成不变的一直在说，是吗？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所以呢，主在这里特别强调告诉我们说，不要像这些人一样，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去为此祷告，以为话多了神就闭门垂听。不要做这些无意义的话语。那在属灵上意义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他说，倘若你不是诚心的祈求，不是真心的去渴望寻求，并且实行神的旨意，只是在唠唠叨叨，不反反复复做无意义的重复的时候，不要去像这些，你这个时候的祷告跟外邦人的祷告就没有什么区别了。那么我们祷告，我们可不可以一直在为一件事情去祈求呢？可以是吗？因为我们会为一件事情可能会付上很长的一段时间去祈求，会一直去重复这件事情，但是我们的内心是真诚的在神面前，而不是一个唠唠叨叨的一个模式。那我记得我的老师，一个老师，他常说的一句话，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祷告的一套，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一套例行的祷文，只要我们摆脱它，那么呢，就能真正的开始祷告了。我觉得他说的很有意思。他重点所指的是，你的祷文是不是像一个录音机录好一样，每天一开，然后天天反反复复不断的是同样的一个祷文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中国的夜市或者是早市，我在那里就常常会遇到这样状况，一个小摊，然后前面就会放一个录音机，然后他反反复复只说一句话，就是他要欢迎光临，然后来卖什么什么东西。对，我当时我觉得很烦，因为觉得很吵，一直在一句话。但是我觉得如果他要是过来跟我沟通，问我需要什么的话，我觉得或者我会有兴趣可以停留下来，我会愿意进去看一下。但是当他这样一直在放的时候，我觉得很没有耐心。那我想可能跟我们祷告也是差不多，如果我们一直像一个复音机录好的祷文一套，每天这样转来转去，那么神会怎样呢？所以我们一直不断的去恳求，去祷告，为一件事情祈求。我想只要是我们出于真诚的心，而不是例行公文，我想是蒙神所喜悦的。所以祷告是一个真诚的一个沟通，沟通是一个说的过程，也是一个听的过程，是用一颗坦诚的心站在你的朋友面前，好比在一个深层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友谊当中，我相信对方会察觉得到你现在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而不需要再问，告诉他我一切都 OK。 我想这样就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关系， 那么神跟我们的关系呢，是远远胜过于这一切的。他愿意让我们坦诚地站在他面前。所以在第六章第八节接着他说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他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在他面前演戏，我们不需要当一个好的演员。他知道我们的难处，他也知道我们的真诚，他知道我们的心，他只希望单纯的跟我们有一个沟通，有一个联系。所以就好比之前我们看到那个小小的短句一样，神愿意每天都来打电话给我们，你要不要听呢？你是忙不完的忙你手头的事情，还是有更多更多除了他以外更感兴趣的事情需要去看，还是你也愿意花出时间给这位愿意去找你的这个神呢？不仅仅是自己把自己的问题向他说完，并且愿意拿出时间去听他说呢？所以神不是高高在上的神，他也是我们的父亲，更是我们的朋友。祷告不是一个公文，不是一个传统，不是一个责任，是神愿意让我们跟他沟通的一个方式。难道我们不祷告，神就不知道我们的难处吗？所以怎么样祷告，这是一个心态。还有一点，祷告也可以有一些不同的方式。那哪些祷告的形式是更好的形式呢？我们通常是怎样祷告啊？刚才你们有思想你们祷告是怎样祷告的？坐着闭上眼睛，还是双手合在一起，还是站着，还是跪着，还是完全的倒在地上？其实祷告也并不是没有一个特别的这样一个形式，一个规矩的。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常常看到在教会当中，我们会坐着祷告，我们会闭上眼睛祷告，有的时候可能会双手安静下来祷告，因为这样呢能够帮助我们安静下来。闭上眼睛可以帮助我们跟外界的事情隔绝起来，让我们安安静静在神的面前。但实际上这种祷告形式在圣经当中并没有告诉我们，在圣经当中常常提到的祷告方式怎样，有跪下的，很多先知跪下来恳求神，又完全下垂弯曲在地上，然后又站立着的等等。那我们可能在很多其他教会也可以见得到不同的祷告形式，可能有跳着的，然后也有手举起来的，但是我想这些都不是主角隔绝你祷告的方式，而是这些外在的这些形式是取决于你内心，你想怎样去表达对神的祷告，对神的赞美，你怎样的一种祷告形式更能够帮助你可以跟这位神，这位主可以更好去沟通呢？并不一定真的要在一个指定的地方，一个指定的时间我们才可以祷告，但重要的是这个地方这个时间是不是能够帮助你，让你在神的面前安静下来，去预备好你把自己呈现给他，也预备好愿意拿出时间去听他回复你呢？所以祷告是远远超过这一切的，是超过外在的形式，也不仅仅只是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展现给神， 也不单单只是我们基督教的传统，或者是对人的感谢，也不是在一个指定的时间，饭前还是睡觉前，也不是在一个指定的模式中一定要坐着闭上眼睛或者是其他的，而是呢是唯一的，是可以让我们获得生命，获得跟神有活泼沟通的这样的一个连接。所以最后希望我们真的每个弟兄姊妹，或者是你还不信主的人，你都可以去尝试去与神交谈，他愿意这样与你交谈，但是也愿意让你拿出时间去聆听他愿意要对你说的话，然后我们一起来惊叹神到底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多么伟大的作为。好，在祷告最后，在讲到最后的时候，就想到我们今天也可以以另外一种形式来做，来在我们做教会过教会的生活。那我知道这里不是每个弟兄姐妹都会来参加我们的祷告会，但是我们今天可以附上一个行动，我们可以把祷告在一个集体当中，我们一起来共同去学习。那所以呢，我就想到有四个题目是我们可以去祷告的。那其中一个呢，是在教会为教会还没有信主的这些朋友们，然后也为我们的教会，然后也会为灾难中的人们，为日本的灾难，然后呢，还有为自己与神的关系。那么呢，我邀请了四个弟兄姐妹来帮忙我来做这个祷告的这样的。我们可以，大家你对哪一个祷告事项是有负担，你也愿意让我们一起共同花这个时间，让我们一起把这个祷告摆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为自己与神的关系站在这里好吗？是 Lisa。为教会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可以麻烦珍妮，谢谢。珍妮可以在这边。然后为在灾难中的人们，可以麻烦志婷，她可以站在那后边。然后还有为我们的教会，可以麻烦秀宇吗？啊，永久姐妹也好，可以到那边。那如果现在你对某一个事项是特别特别有负担，特别有感动的，你可以走到他们里面，我们可以拿出一个简短的时间，一个五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先为神献上祷告，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去聆听，然后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你留在座位上跟我们一起来参与祷告，然后最后来做结束的祷告好吗？好，你们对哪一个祷告事项是有负担，就请你们走过来，然后我们一起来祷告。Dort ist es für die Gemeinde und dort ist für Japan und hier ist die Beziehung mit Gott und dort ist es für die Freunde, die sind noch nicht zum Glauben gekommen. Haben wir uns schon entschieden? 那我们可以一起来同心协力的，真的是把我们的祷告，把我们的话语放在神的面前，然后我最后做结束的祷告。好，小组的带领者可以安排了，怎么你们选择怎样的祷告形式？共同的祷告还是一起祷告？然后其他都在。主要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有祷告的权柄。主要也谢谢你让我们知道，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主要我们是与你连接的。主要你愿意让我们每时每刻都把自己呈现在你面前。主要你更愿意让我们每时每刻能够去聆听你，能够去明白你。 只要我们是那样的软弱，我们常常不懂得怎样祷告。只要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恳求你真的是来帮助我们。主要让我们成为每一个都能够成为祷告的勇士。主要因为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是在与你沟通。主要这一刻是好的无比的，主要是美好的。主要就恳求你来帮助我们。主要也感谢你垂听我们弟兄姐妹所有的祷告。主要让我们的祷告当中可以共同经历神你的神迹，让我们在祷告当中彼此去建立我们的信心。那么我们一起以主导文作为结束祷告好吗？好，我们一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